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的名字叫华坚，我是澳洲关系莱德中心儿童家庭青少年服务的项目专员。那么我们这个单位呢，澳洲关系呢，是一家没有宗教和政治背景的非盈利机构，至今已经有70多一点的年的历史。然后主要是做这个各种关系，就是比如说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工作关系之间的一些辅导，和有了矛盾之后的那些关系冲突调解。那么家庭暴力的话呢，是属于这个冲突已经到了一定极限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单位，我们的领导，他名字叫 Young Bill， 是一个韩国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在Lower North Shore， 在北岸Chatswood 那边已经举行过在主流社会的一个宗教领袖的反家暴的信息博览会。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呢，在 Westside， 在莱德地区，我们也举办了一个针对韩国人的社区的宗教领袖、社区领袖的这么一个信息博览会。那么到今年的话，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反家暴的宣传的第三步最终回到我们这个华人社区来举办这么一个项目。这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嗯，我注意到哈，这次反对家庭暴力社区信息博览会呢，对象呢是社区领袖和宗教领袖，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会是针对是他们举办的一个博览会呢？
我们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包括我的总公司那边，因为是做这个关系调解的嘛，就会发现我们就有很多支持家暴受害者以及施暴者的服务，包括像对男性、女性都会有个案服务和面对面的心理辅导服务，还有一些受害者的小组支持小组服务。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绕不过一个弯儿，那个就是他们在受到家暴之后，就是反映了同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就发现特别的孤独 isolated，没有人能够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怎么做才可以去把这个问题去 address 嘛，去把这个问题去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就想，因为当时那个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它毕竟还是一个宗教背景的社会嘛，基督教、天主教还是这个人口还是占绝大多数的比例，通过那个人口普查那个数据来看。另外一方面，那个宗教的话，它本身也有一个救助这个弱势群体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在，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去宗教社区，集合这些宗教领袖，然后让他们去作为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么一个有机的力量哈，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韩国那边也是，韩国他信教的人数非常的广，我们就做的也非常成功。当时也有两个展会，大概有250人左右吧，250人到300人左右，来自各个宗教团体，包括有道教、佛教，还有主流的那个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穆斯林的也有。
一个是英文信息的博览会，对不对？一个是韩文信息的一个博览会。通过这两个博览会的反馈怎么样的反响？
反响特别成功。主流社会那个先不必说了，因为本身主流社会的人他对反家暴这个法律也好，和这个宣传也好，本身是已经是很多年了。我记得我20年前来的时候，电视里就已经放着那个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 is crime 这方面的讯息的广告，这个不用说。然后在韩国人社区举办的时候也非常的有趣，我们当时是请了一个韩国的受害者，他当然现在已经是走出来了，他当时他就讲了一个经历，这个经历的话是非常的 powerful， 很多人就流下了眼泪，而且说就准备要采取行动去做好他这方面的工作。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职业妇女，但是他受家暴，因为韩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文化也是跟中国文化也很像，他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所以他就一直忍受，默默忍受着，直到他参加了教会。后来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的爱人就一直 support 他，就一直陪伴他，然后提供精神方面的开导和支持，然后慢慢慢慢他就走出来，最后当他 自己决定要去走出这段暴力关系，然后申请了 ADBO 家庭暴力限制令，然后走出了这关系之后自己自读书自立，然后这一步步的话都是有那个教堂的那个牧师的爱人这么扶助他走出来的。所以当大家听到了之后，每个人都身同感受，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承担的这么一个职位
角色职能和角色，
他们多多少少也听到过类似的例子，但是因为宗教要倡导的是爱嘛，对吧，要忘记这个仇恨，要原谅自己的仇人，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可能会轻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个实际的例子就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其实我是可以做到一些，我可以做到我的工作的。对，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例子我特别印象深刻。
看一下这次的在华人社区要举行的这个反对家庭暴力社区讯息博览会吧，因为我相信你在筹办的过程中可能也联系了一些华人社区的领袖还有宗教领袖，那么在华人社区在接触的过程中反馈怎么样
啊？这个讲起来就长了，蛮有意思的。这个首先我们都是华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生长的环境和我们文化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想说这个呢，就是我们收到其实很多正面的乐观的这方面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 working committee 就是我的工作伙伴，几乎全都是华人吧，包括我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家暴妇女支持小组都是华人的，我就发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我遇到了很多跟我一样华人但是在这个方面都愿意去起而行之然后去做些什么的华人，但是在我们推广这个博览会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普通大众可能对这方面的信息还是不是特别的就是了解，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在很多新移民当中反家暴这个讯息其实概念是很模糊的。因为我查过一些资料，2016年3月1号中国大陆的反家庭暴力法的法令刚刚开始实施，2015年12月刚刚通过，然后转年的3月1号刚刚开始实施，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中国和澳洲当中，其实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认知上的、概念上的，对吧？具体操作上的都有一些那个 gap 是需要去填补、填空的。
并且从这个字面看起来，就是因为家庭暴力、密切的暴力，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躯体暴力。
对，其实这个家庭暴力的话还是有很多种的啦，因为你如果是光从这个肉眼看到是身体上的那个损伤的话就是暴力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些，还有一些语言羞辱啊，比如说他经常说贬低对方，你不行，你做得不好，你没有用，这些都是属于语言的羞辱，还有一些性侵犯，还有一些是心理方面的伤害，心理方面伤害的话他就是有些冷暴力，这样的话会让女性的话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这样子她就会如惊弓之鸟。对，这些方面的话都属于心理方面的一些伤害。对，
其实不光是女性，有些男性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对，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邀请的一些服务机构大概有30多个吧，有来自不同的政府机构还有社区组织，我们还特地邀请了这个给男性的这方面的提供服务的机构，就是我们澳洲关系了，我们有个主管他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服务的。
到了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可能特别的复杂，这种情况这个他们领袖们能做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就说中国的大男子主义的话是不是就是家暴者，或者说是是不是大女子主义，也就是也施暴者，现在这个时代的变迁，大女子主义也开始是有一些，对吧？也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是大男子大女子主义就是施暴者，这个其实是有误区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家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对力量的控制，对那个控制欲的一种迷恋，它是需要通过从精神上和力量上去碾压对方，然后取得自己的心理的一种，达到自己心理的一种满足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追求这种权力和力量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牺牲自己的亲密伴侣 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为基础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叫做是家暴。那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话，那这个情况我们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非常感谢华坚接受我的采访，谢谢你。
嗯，好的，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